不亮。哦 ，OK， 好，那这里好。Sorry 啊，还好我当时是这个开场白啊。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底下呢，那这个在这个喘一口气的时候呢，这耶利米呢叫他是便雅悯人嘛，便雅悯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北边嘛，所以他去到回到他家里啊，在这个之前呢，他的亲戚来告诉耶利米，我们最后第九堂课大家会讲哈，叫他签一个书，就是要买在他老家的地产。因为他们犹太人就说这个财产最好不要流出你自己的家族啊，所以他就要卖给这个耶利米啊，这个到时候呢再讲哈。耶利米真的有信心就买那个地产啊。那后来呢但是这个记载是在那个之前啊，所以呢他出去呢就被军队逮到了，就把他关起来啊。那这个关于记载耶利米被抓被关啊，然后这个王去跟他讲话，有两个平行的记载，啊，我在讲义里面有一个平行的记载，很类似，但有一点出入啊，但是不要被这个事情搅扰啊。基本上他主要讲的就是耶利米真的被抓啊，然后后来这王呢的确很想跟他讲话，啊，那这个特别38章里面记载还特别约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这个见面的啊。好，那这些你回去看，我就不多讲了哈。那其实在这里我要提醒你一点，就是这里面王对耶利米的问话，他很紧张，很想要知道，他说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从一个王问这个问题，你就可以知道他心里怎么样，焦虑，想要知道啊，想要知道。所以呢耶利米也很干脆地回答，他说我讲的话从来没有改变，你要投降，你投降的话，你这个命可以保，你家人也可以，命也可以保啊，这个是减少损失。假如你不投降的话呢，啊，这个你命虽然保了，但是你家里人都完了，啊，家里人都完了啊。那所以结果这个西底家有没有听耶利米的话？没有，啊，完全没有，啊，所以这个等等是第二个问题啊，我们会来讨论的哈。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时代的背景，我就不细讲哈。好了，下面我们就是28跟29啊，我们只讲28章。那在这讲28章之前呢，这个背景我觉得蛮重要的。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因为埃及在那搅扰，然后呢，尼布加尼撒在他的国内里面也有一些内乱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尼布加尼撒呢就好像放松了一点啊，没有再继续再逼迫这个耶路撒冷城啊。那所以你知道当时巴比伦是个强国，然后埃及是个强国，但中间还有很多小国啊，什么亚门人啊，什么这些都是小国啊啊。这些小国呢，哎，觉得是好机会啊，我们现在可以挣脱巴比伦的控制，因为看他这个内外不能兼顾嘛，对不对？所以说逮住是个好机会。我为什么特别提醒讲这个呢？啊，你要知道，在这种的氛围里面，假先知才有空间，啊，才有空间。哎，这个很顺合这个当时的情况嘛，啊，所以他就说，哎，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可以摆脱这个巴比伦的控制了。好，那下面呢，我就要请你们翻开圣经了。啊，这28章呢，很快，我请你们念一下啊，28章。啊，因为有了这个知道了，读一下，然后我们才能够了解，啊，才能了解，然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啊，这个到底要听谁的，啊，好，有没有翻到？翻到后，可不可以请你们一起来念？啊，从第一节一次把这一章整个念完，啊，28章。
当年半年，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4年5月，基甸人亚朔的儿子先知哈哈尼亚在耶和华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 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额，二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大约雅敬的儿子巴比伦去的一切犹太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额，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战争、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说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颈上的额取下来折断了。哈拿尼亚又当着众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二年之内我必照这把列国向折断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的额。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先知哈拿尼亚把先知耶利米颈上的额折断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拿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骨额，我却换了铁额，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将铁额加在这些国的颈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沙，他们要服侍他，我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哈拿尼亚说，哈拿尼亚，你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依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要叫你去世，你今年必死，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美丽的话。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就死了。哇，这是我听见这个应验最快的一件事。好，那这里我们要看一下这是几个对话啊。那我为什么刚刚讲的前面那个背景就在这里，因为国际情势让他们看起来好像他们有机会啊，有机会。那因为所以在这个上两堂课里面我讲到这个是从王来的那边逼迫，还有先知来的逼迫，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因为那时候整个国际情势杜绝摇摇欲试，其实有点像现在中国台湾面对的这个事情哈。大家都觉得摇摇欲试，都觉得有机会，所以那个时候是在27章里面，这个神就差遣这个耶利米到他们中间，才用了鹅跟绳子啊，因为那时候正好有一个好像国际会议，就是大家图谋造反的那个一个联合会。啊，所以呢，神就差耶利米去告诉这些人，啊，这是27章，啊，那到28章的时候呢，跑出来，他就在跟这些老百姓、跟祭司啊来讲，都在圣殿啊，这记着的这个件事情都发生在圣殿，啊，那所以呢，来警告他们，所以哈拿尼亚表现他蛮像个先知的样子哈，啊，对不对？啊，你有动作，我也有动作。你说怎么样我也讲得很清楚，两年之内啊通通都要还回来。请问你坐在底下，你喜欢听哪一个人？
哈拿尼亚。
当然哈拿尼亚了嘛，对不对？所以好听的话基本上啊，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其实都一样的，没有一个人喜欢听指责的话，没有一个啊。所以呢耶利米也很有趣啊，他说阿们阿们，但愿你讲的都对啊，所以他就走了。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其实先知是若是神差遣的，你不要怕人家给你乱讲，因为呢神告诉你要成就的事情他一定会成就，你不必站起来拼命在那里辩驳，不需要啊。所以耶利米很有意思，他根本不去跟哈拿尼亚辩驳啊，然后呢他就走开，走开之后发生什么事啊？神又耶和华又讲话了， 就告诉耶利米事情一定要成功，一定要成功，而且呢针对的哈拉尼亚说怎么样，小命不保啊，因为你违背了神的旨意，你就乱讲啊，因为这是合乎旧约圣经这个摩西五经里面讲的，先知讲话若不成就，先知的受的待遇是什么？用石头打死啊。所以我看到这些，还有哈拿尼亚这些事情，我真的捏把冷汗。有不少今天的先知啊，讲的话好像成和不成他还无所谓啊，其实是蛮严重的事情啊，因为先知讲的话是从神来的啊。好了，那我们再稍微对一下结局，我觉得很妙啊。那一年怎么样？几月这个哈拿尼亚七月，哈拿尼亚就一命呜呼了哈。那这个问题在这里了哈。假如我们在当时，你会选择听谁的？然后你的根据是什么？啊，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其实这也面对着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有讲真的是从神来的话，也有不一定是从神来的话。那遇见这些问题，你怎么办？我准备的时候就想起陆毅以前去那个 camping 那里听他讲的话啊，那这只是这个暗示哈。那当时他们很惨了，没有圣经了，连旧约都还没好啊。那他们比较辛苦哈啊，所以神也很妙，这个上面讲的七月就马上就成就了哈啊。但是单单从先知的表现和先知讲的话，你怎么判断？耶利米讲的对呢，还是哈拿尼亚讲的对？怎么？那也不能啊！那我整天乱骂人的话，你不讲是对的，对不对啊？那个也比较太简单化了哈啊！好，那你就说你怎么办？
又看他们一直没有回答的话，是不是
好，那对，其实就回到我以前讲的，真假先知你怎么分？啊，真假先知怎么分？啊，那就说真正传神信息的话，它一定反映神的性格的啊。那这里呢很简单，这好像我在台湾来的，这常用这个叫做和稀泥啊，好还不好没关系，神都爱你，没关系，都进来吧，这很容易接受嘛，对不对？那在这个你不能反映神的公义那一面，对不对？因为前面已经讲了很久，请问犹太人他们知不知道自己做的不对？啊？
知道，应该是知道。
真知道还假知道？
假。
知道了，但是不愿意去行的那种知道。我再讲一遍哈，犹太人当时的知道是知道错，但是又不愿意去行神话的那种知道。啊，上次分没了。
跟他们希望的结局不一样啊。
是啊，但是这个知道不愿意听哈。我就这个洋人有句话，他说什么叫做 stupidity 哈啊，就是说你东西都不改变，然后希望有不同的后果。This is called stupidity。就是什么叫愚蠢呢？就是说你知道做错了东西你都不改，希望最后的结果是不一样的。然后这就是愚蠢。那他们的知道就是这种小是小的，但是呢不肯去遵从啊，所以 deep down 他们大概知道也不对，不然不会整天来问耶和华有什么话说，对不对啊？所以不会哈。好了，那当时的人实际上我觉得比今天人要困难一点啊，所以他们要真的去真的观察这两个先知有什么不一样啊。到下个礼拜我们讲的29章里面就讲到那个在后来被掳的到巴比伦这些人也有先知啊，最后这些先知怎么样奸淫做坏事，就会被巴比伦的王用火烧死的啊。所以呢从这个先知的人品生活 可以，也许可以做个 reference 啊。但是这里圣经上没有记载，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可以我这个有人说有 holy imagination 啊，这个圣洁的想象力哈啊，也许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啊。那所以在当时的人其实不太容易啊，但是呢假如他们心里知道自己做的不对，那他可能就会知道，哎，神不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现在当事人就他们当时自己负责了哈。那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要自己负责了哈。那我们今天的话呢，你怎么区别？
圣灵
啊，很好，谢谢。我们有圣灵，还有呢？
神的话。
对呀，这其实整个宗教改革啊，就这是两个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耶和华不会再抓住这个陈伯伯 Thus says the Lord 耶和华如此说比较少了哈，比较少了哈。那所以现在神要讲的东西其实都在圣经里有，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听得多烦。我记得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也是很烦，我这有个带领我们信主的那个牧者，他从这边来我就要从旁边走，因为他第一件事问你圣经读到哪里因为心虚了就逃啊，对不对啊？所以的的确确是啊，刚信主的时候对读圣经的的确确有点困难了哈。那希望这个3月19号这个来教我们怎么样的读圣经有趣的，希望大家来参加哈。那这个，所以我们今天有个好处，我们有圣经啊，有圣经啊，所以基本上神的他的属性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当然不说你这个每天只读2分钟的圣经，然后只读了1年就不读，你都完全知道，那放心，这也是 wishful thinking 啊，也不可能的啊，就是要花功夫在神的话上面，你才能够知道神的 character。就像以色列人，他们真正进前了，我相信他们也知道，啊，花时间在耶和华神的面前的话，他们也会知道，只是一般人不干，啊，一般人不做。啊，所以就不知道。所以像我们今天呢，我们怎么知道是从神来的？怎么不知道神来的呢？所以圣经上跟圣经上讲的冲突的话，那你就知道，哎，要小心一点。啊，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呢？你知道？另外一个，我讲这个继续讲一下之前呢，我先讲圣灵重不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圣灵的的确确是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他说我不去保惠师不来，所以他升天之后呢，就差下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的。那圣灵本身没有问题啊，问题在哪里？
在人
啊，我们人不单纯啊，讲到灵有神的灵，也有魔鬼的灵，也有人的灵啊，所以人自己里面不单纯有就好像年龄大一点，知道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做了白内障的啊？这只有师母一个哈，你也做了哈？你知道为什么会白内障？就是你这个 lens 里面怎么样？这个镜里面就糊涂了嘛，就看不清楚了嘛，对不对？所以圣灵本身一点问题都没有，但问题是我们人不太单纯，所以呢，是不是出于神灵，还是你自己的想法？一般人不见得那么清楚分得出来的，真的要在主里面真的很敬虔的人，他才慢慢学习比较清楚说啊，这出自于神，这个可能是我想的啊。那一般现在最简单的方法，你知道现在受了我们的整个环境的影响啊，有个很坏的一个 trend 就是怎么样，什么东西都要 instant 啊，我也是受害者之一，什么东西都要马上，对不对？咖啡要慢慢煮，太慢要 instant coffee， 对不对？你要成功啊，这个只要做某些手术，你马上可以成功啊。你要成长，你只要三两下，这个要按照一些什么手续，你马上可以成长。有这种事吗？没有啊。我就记得在这我们附近有个酒厂啊，叫做英文叫做 Mason Masson 啊，他我很早以前记得他做一个广告。他说：“我们呢，从来不卖那个时候还没有到的那种酒，啊，好酒要怎么样？
成年
要时间的。所以我们人有个错误的啊，就是观念，就是说什么东西可以 instant， 因为怎么样，我们现在科技很发达，可以 instant 哈。假如你的小孩子生下来一年， 第二年就要去念大学，然后他什么都会，你可能很高兴，也可能吓死了啊，因为生命的东西是要时间的啊，这是神创造的一个 rule， 一个规则，绝对没有 instant 马上的啊。那小孩子也有啊，我会突然间长，也的确有啊。我初中对，初二放暑假啊，在台湾上课这个座位是按高矮排的啊，我都坐在第二排以前的。啊、那有个同学呢，他比我还矮，他坐到我前面，结果暑假一来以后啊，嘣，坐到最后了，一长脚182。啊，那个偶尔有，他以后也没有每年长这么多的哈。那偶尔有这种长的哈，就像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有时候神恩待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很爱主，追求的时候，哎，你突然间生命会成长，比平常快啊。但是 ，it's impossible， 你马上砰砰砰砰砰砰一直长上去的，因为生命是有生命的过程的啊。所以不要被这个错误的观念弄到我们脑子里，觉得神的事情也可以 instant。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现在很多 false teaching 就是根据这个嘛。就好，我刚刚特别要讲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就是那样，因为觉得这个巴比伦忙得手忙脚乱，所以我们可以造反了，所以就这些假先知就会讲这些假信息啊。那今天我们也受了很多这种错误的教导，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 instant， 甚至于我们属灵的生命也觉得可以 instant。啊，所以呢，这个我下面不代表本台意见哈，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哈。就说呢，属灵的恩赐是很好的，也是应该追求的，但是不能代表你属灵的恩赐就是你属灵生命的改变。这个我想陈伯伯也同意，对不对哈？这是两个并行的，属灵的生命是借着圣灵的充满，我们一点一点的越来越像基督。有他的心怀，有他的爱心，有他的忍耐，有他的包容，有他的这个 forgiveness 在他里面。那另外呢，有属灵的恩赐呢，是要服侍教会的，所以不要两个把它搞混了啊！以为一说方言，你的属灵生命就比人家跳了一截 ，not necessarily 啊！我就见过在台上叭叭叭叭讲方言，转头下来就乱骂人的，我真的是，真的是，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混在一起。啊，所以现在很多的错误教导就把这两个混在一起。啊，圣灵充满一定要讲方言，啊，这个你有兴趣的话，我记得我在教这个释经学里面已经讲过了啊。不是所有在圣经上记载，这个圣灵充满都讲方言的，记载里面不讲方言的比讲方言的还要多。啊，所以为什么最近教这课，我觉得跟今天很有关系，就在这里。假先知不但在耶利米的时候有，今天也有。先知顾名思义就是从神来教导百姓的，啊，那这些东西你不去分辨的话，我们常常就被人家误导，以为那就是，啊，所以最基本有两件事情，第一个比较客观的是什么？圣经，一定要好好的查考圣经，你才不会被人家，就像被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叫被异教之风吹来这个飘来飘去的，一定要把圣经好好读。啊，花功夫你读到多少就是多少，你当然你不可能，这也不是 instant 的哈，这个也没有 instant 的啊。第二个呢，亲近神，真的让圣灵在你里面跟你讲话的话，你比较能够分别的清楚的。这两个都要啊，这两个都要啊，千万不能偏颇啊。所以今天我们分辨他这些 quote 先知讲的话可信还是不可信啊，我们。啊，比那个时候人要福气一点，因为我们客观上有圣经来教导我们啊，所以你千万记得不要谁讲的话都信，包括我在这里讲的，你不要全部信，要回去慎思明辨，慎思明辨。这也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这个教的我大概是雅各书哈，他说你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很多人喜欢做师傅啊，对不对？这师傅蛮威风的啊，很多人喜欢站在台前呢，啊。其实我每次站在台前都很紧张的，因为怎么样？我错只有我一个人错，我一教怎么样？ 不甚是明辨人都跟着做嘛，对不对？所以自己不管谁讲的，再了不得的传道人，回去都要慎思明辨。没有一个人不会犯错的，没有一个传道人不会有他局限的了解的。所以我是很鼓励听不同的人的讲道，原因是怎么样？一个人的领受是有限的，是有限的，神的东西太广阔了，所以去听不同的人讲道是一件对自己有帮助的事，但是要注意他不是乱讲的，不是乱讲的。好，那在这里这个其实我觉得怎么样去分辨是这个耶利米讲的呢，还是假先知讲的，其实我们今天其实也面对这个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好，那下面呢，我们就讲到最后应验，就是耶路撒冷城这个被攻陷嘛，哈。那这个我想这个耶利米到这个时候他才喘了一口气，怎么样呢？我讲的 I told you so， 的的确确发生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的的确确印证了他经过这么多年被人家嘲笑、排斥、逼迫这个讲的话，终于。真的成就了。好，那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就很快的讲两个人的这个生平啊，一个是当时的王希底家，一个是当时的先知耶利米，那这个在三十九章里面你回去看，这很直截了当的描述啊，没有什么难，就是因为希底家不听这个神的话嘛。所以他一直不肯照着耶和华指示去投降巴比伦，所以呢，他一直围到最后，最后呢，他还想从城墙旁边的门呢怎么样逃走，结果下场很悲惨的。神对他讲的话也的的确确都完全成就的，看见没有？他出去被打了，打了以后怎么样？当时他有没有被杀？没有，他的子女。贵胄就杀在他的面前，我觉得这是最残忍的。看见自己的孩子被杀，这是最残忍的。然后呢，让他看完以后，这样把他眼睛挖了，残忍哈！你知道巴比伦是非常残酷的民族啊，非常残酷的民族啊。那所以呢，就被押解到巴比伦。但真的是巴比伦王没有把他杀，在五十二章里面讲到，他最后死在巴比伦的监狱。他不是被巴比伦王杀的，正是神讲话一模一样啊。好了，这个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我们可以不听神的话，想要逃避神的话，最后怎么样？神的话一定会成就的啊。其实这个这些王，特别西底家王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戒啊。那耶利米呢，神在他身上讲的话也样样都成就了，对不对啊？首先呢神说你讲的所有东西人家都不会听的，你要所有人都反对你的，但是我与你同在啊！你在你危难的时候我一定来拯救你啊！一定来拯救你。好，那就是在这个兵荒马乱，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毁的时候呢，巴比伦王下命叫他的将军呢，就是他的当时的这个军事裁判官呢哈，到处去找耶利米，找到以后呢，送到基大利那里。基大利是最后一个，也不算是王，是一个犹大的总督啊。送到那里，希望这个基大利能够保护他啊。而且呢，到后面几章也让我们看见，这个将军呢、还问耶利米，他说呢，你要到巴比伦，我们一定会后代你到巴比伦。你愿意留在哪里，你随便你选择啊。对他非常的尊敬。啊，非常尊敬，你知道，有人被尊敬了是 for the wrong reason。你知道为什么巴比伦很尊敬他？他以为是被统战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传的信息是什么？投降到巴比伦嘛，对不对？所以他们，所以巴比伦的王啊，对他们很开，对耶利米好的不得了，非常厚待他的啊。但是呢，其实他们都搞错了。巴比伦这个耶利米是听谁的话？他是听耶和华的话，因为耶和华叫他传这个信息，他虽然人家把他打得半死，这种他还传，所以 犹太人误解他，巴比伦也误解他，因为他真正跟随的是神啊。所以这点我很佩服他，很佩服他。你知道人在这个特别的危难的时候，有时候特别像这个从王下来的命令要厚待他的话，哼，这个引诱力蛮大的啊。我讲到这我就想起一些圣保罗牧师讲了他自己个人的见证啊，和他师母的见证啊。所以有好的师母这个很重要的啊。上个礼拜讲到了吕院长，对不对？也是讲了一个好的师母，对不对？哈啊，在紧要关头啊，圣保罗牧师的英文很好，是上海人啊，在教会学校，他从小英文就很好啊。所以那时候在二次大战抗战的时候啊，你知道那时候的传道人不像现在还有薪水的，那时候传道人没有薪水的，非常辛苦的啊，生活很苦。他有个孩子是饿死的啊，活生生饿死的啊。那时候呢，这个当时因为中国跟美国联合嘛啊，所以要找翻译官。要找翻译官，待遇好得不得了，因为那时候懂洋文人不太多嘛，啊，所以就找他。沈牧师一方面看到孩子都会饿死，另外一看这边待遇这么好，容易选择嘛，啊，所以有点心动。结果师母在这个最危急的时候，跟沈牧师讲了一句话，他说：“神是呼召你出来。”做传道人的不是做翻译官的，就这一句话。神呼召你出来是做传道人的，不是做翻译官的。沈牧师马上念头完全打掉，继续做到了传道人，真的蛮重要的，真的蛮重要的。好，那最后这一段呢？就是有两段历史，很快讲完以后，我们再来有些事情讨论哈。那完了之后是基大利呢，是在他基大利也是政府官员的这个后代哈啊，他是这个一直来帮助这个耶利米的这个一个重要官员的儿子啊。那是后来呢，这个巴比伦的王呢就是。立他在米斯巴这个地方成立一个临时政府，他就成为犹大这个地方的总督啊，是代理他管的啊。那这个基大利这个故事有点曲折，我们有时间去细讲啊。那中间有冒出来两个人啊，就改变了这个事情啊。因为那时候天下大乱嘛啊，那些各个国家都想趁机造反啊，其中亚门是其中之一，他就想串通了犹大这个王室里面的一个后代叫做以斯玛利，啊，想要借着他呢来篡夺管这个犹大地的这个政权，因为他可以跟亚门联合，啊，那所以呢他来就要暗杀基大利，啊，这个事情呢被另外一个贵族约翰南发现了，啊，但长话短说，最后呢。这个基大利不听约翰南的这个劝告呢，所以这后来真的被以斯玛利杀了，啊，以斯玛利杀了完了之后呢，又有一曲折的，有外面人来到圣殿敬拜的人呢，又被以斯玛利杀了，又把一些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军人也杀了，所以发现不妙就赶快逃，啊，就逃，啊，那最后呢，这些人呢发现这个地方待不住了。唯一能够逃的去哪里啊？埃及，啊，唯一能逃的地方就是去埃及，啊，所以中间有一段空白，没有记载耶利米的事，啊，一直到了他们要往埃及的时候，耶利米的记载才恢复，啊，好，那这个呢，就是基大利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完了，啊。所以呢，就开始要往埃及逃，要往埃及逃。那这些逃的时候呢，我觉得蛮有趣的一段话啊，我这个你们稍微留意一下看哈，啊，这批人逃的时候呢，也来问耶利米，说什么呢？声音有没有晃？而且呢，拍拍胸膛，我这个，你们要不要一起念一下？因为。这个对比实在很可笑。 在42章，好，头六节我们很快的念一下哈。42章头六节，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撒尼亚的儿子亚撒尼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告诉你们，毫不隐瞒。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我们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诚实真实诚实的见证。我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话，就可以得福。哇，这看到这里这些百姓可造哈，好不好？
好，
这百姓真的好。以前说你要去跟耶和华祷告你的神，后来是我们的神，然后呢说不论是这我一定要叫你念，就在这里啊，不论是好是歹怎么样呢，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啊。所以这个耶利米大概也是一个很憨厚的人哈，啊，他怎么样呢？好，让我去祷告祷告啊。过了10天回来了，答案呢是在8-22节，这段我先不要你们念哈，这个很快的解释一下，这8-22节呢就告诉他们要不要去埃及啊，叫他们不要埃及，你还是回到巴比伦，你可以存活。假如你要留在埃及的话，一定避不开这些灾祸的，一定会灭亡的。好，那下面这个要你们念一下下一章1-14节啊。刚刚记得，哦，我们刚刚念的他们老百姓讲的话，对不对？好，我们再看43章1节。向众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好了，先哦，对不起，请继续念哈。亚撒雅的儿子亚撒雅和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这是亚撒雅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将我们交在加利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亚撒雅儿子亚哈南和一切军兵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还有在一处第六节，亚哈南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的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加沙坦所留下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些众人，与众先知以米基儿子巴洛，他们都带埃及啊，到了达比诺，就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所说的话。好，停了。我为什么把这个列出来啊？看这个对比，看这个对比。好，那我们先不要去论断以色列，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啊，怎么回事啊？再加上这个前面那个西底家的这个王的问话，然后最后不听从。这些人一本正经的要请 请教这个耶利米的，然后耶利米回来讲话呢，你说谎，神根本没有跟你这样讲。好，怎么去了解他们？其实人呢，人跟人都差不多的。这个我觉得中国人实在太对古人太好了，人心不古，以为古时候人都很好，其实还是圣经上讲的，对，日光之下没有心思，都一样了，都是犯了罪的人啊。好了，当时犹太人为什么会这样反应？你知道历史啊，我们读历史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历史里面吸取教训。聪明的人能够在历史里面吸取到教训，糊涂人历史就是历史，对不对？好，我们就从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我们来看看到底首先我们能不能了解他们。你们都很了解呢，还是都很不了解？
耶利米没有说他们要听的话。
不，这也跟耶利米无关嘛。其实问题是出在这些人的身上，对不对？耶利米这，我觉得耶利米是很汉子的一个人，他老老实实神教他讲什么就讲什么啊。那现在我要把重心放在这些人的身上，他们是什么样的心理，什么样的动机，问这些话，然后来的反应。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觉得自己看到一些埃及是更好
啊。好，所以他去问耶和华是干嘛的呢？看的是对，所以假如证明我看的不对呢，那谁错？耶和华错，对不对？
都是别人的错。
都是别人的错。好，那请问这些人啊，第一个，其实我们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这网开一面哈，假如我们落在他们的光景，兵荒马乱，前面不知道前面的路怎么走，蛮可怕的。埃及人这些去过吗？不见得去过。所以一方面理解他们心中的恐惧，心中的焦虑，前面的一片茫然，所以至少可能我们可以同情一点，这个犹太人当时的处境。现在问题就在这里了，处在这样危机的时候，你判断你要听谁话，是不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结果他们听谁的话？听自己的话，对不对？所以在这危机的时候，他们的选择包括那个王，西底家王和这些百姓，包括约哈难在内，他最后的决定还是听自己。
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即使现在我们也是这样。
你性子比我还要急，这就是我想要你们大家去好好想一想的，对不对？我一直在讲，就是说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以前人那时候会犯这样错误，我们今天平安一讲也会。那我就说，我觉得网开一面，就说哎，我们要同情他们当时的处境。那我们也是有时候也会碰在这种处境呢。我们是愿意。真正信心听神的话，也许忠言逆耳听得很难受的，还是应得景象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可是问题哈，就是说自己的想法呢是合乎理性的，那神的那个感动呢就不知道说这真的是应该是从神来的吗？那自己的理性的想法是很确定说这样是对的。
这你判断之后对的哈，我这个就是要看神看得远还是我看得远。
可是问题，那个概念是不是从神来的？
对，所以这个刚刚就讲了，所以圣经要熟，跟神要亲近，圣灵的感动才清楚嘛。这也是没有诀窍的。千万记得哈，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我们在主里面的成熟哈，千万记得没有 shortcut。千万记得，我发现很多时候很容易被那些稀里糊涂的教导就被吸引过去的人，就犯这个毛病，以为有 instant solution， 没有的，是要花功夫的，是要在神面前要花时间的，不然的话，哎， 这又不是一个 slot machine， 你丢进钱你拉一下就有一个糖果给你的，这不是的，是不是？所以这是要锻炼的。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我们一直要来栽培弟兄姐妹，包括自己在内哈，就是在这里嘛，我们都需要慢慢被建造啊，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越来越能够 align with God 啊。所以一方面有给我们客观的就是圣经的教导啊，已经讲的明明白白的事情，我就不必再去自己花脑筋去想了，对不对？因为神已经讲了嘛，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对神的话或者圣灵的感动敏锐啊，这是要操练的啊。所以刚开始会出现毛病的哈，但是我这里时间的关系，我讲的这个马上就停哈。讲到这里你会觉得啊，悬乎其悬啊，我要等到哪一辈子啊？也许会发出这种感叹哈。其实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暴君，我们的神是一个爱我们的天父啊。所以我很喜欢用小孩子做例子哈。小孩子会不会判断错误的？多的是。对，你父母会不会因为小孩子判断错误就把他赶出家门呢？不会嘛。会啊，OK， 下课以后我们慢慢谈。那所以呢，基本上不会哈，那其实都会怎么样，走错怎么样，再把你带回来，啊，所以这就是在这个被带回来之后，像小孩子，我记得很有趣的这个这个小孩子常常会讲，什么叫危险？小孩子第一个回答就是说，不可以过马路。因为他从小听的就是怎么样，不可以过马路，所以他只知道不可以过马路是危险的事情，啊，那所以我们在主里成长的过程里面也是一样，当我们会走偏的时候，神会把我们带过来，啊，会按照我们的情况把我们带回来，他不会哈哈哈，我靠，早就告诉你的，你现在出去被车撞吧，啊，不会的，啊，你懂我意思，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神的属性。所以我们在这成长的过程里面啊，就像我们孩子这个要他走第一步路的时候，你看那个父母在后面那个紧张的样子啊，你就知道，因为什么，就怕他摔。但是一定要让他怎么样，开始走，对不对？可能会摔，啊，一定会的，啊，所以这个千万记得，就是我们一面在学习，一面在长进，啊，好，那所以这个让我们好好去想想，啊，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我。到底我愿意，这就是信心呢，啊，我怎么能够愿意把我的一辈子啊，其实我觉得这个都学不会，有永生你还有把握吗？对不对？你连这前面的这路你都不敢相信神，你永生你就相信了。我觉得我们人有时候真的很你说的逻辑也蛮不逻辑的啊。那永生这是你现在还看不见摸不着的，你就相信你有永生，对不对啊？所以在这两个例子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有时候也会像以色列一样，啊，想要知道神，但是又放不下自己，啊，所以盼望我们神给我们恩典，啊，我们愿意在这时候来紧抓住神，啊，因为他才真的知道我们前面的路。那很可惜的，下面我就不再讲了哈，很可惜的，到埃及去的那批人统统亡了。即使到现在的这个考古里面啊，他们还在埃及里面找到有早期犹太人居住的地方，但是犹太人都不存在啊，所以神的话真的是不可以开玩笑的啊，他说要成就的一定成就的。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啊，愿你的话在我们中间真是有